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24到35节。第七章24到35节，
若翰的使者走了以后，耶稣就对群众讲论若翰说，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为看一只被风摇曳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呢？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啊，那衣着华丽和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看什么呢？为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比先知还要大。关于这个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我告诉你们，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若翰更大的，但是在天主的国内，最小的也比他大。听教的众百姓和税吏都顺从天主正义的要求而领受了若翰的洗礼，但是法利赛人跟法学士却没有受他的洗，在自己身上使天主的计划作废。我可把这一代的人比作什么呢？他们相似什么人呢？他们相似坐在街上的儿童，彼此呼唤说，我们给你们吹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却不悲哭。因为洗者若翰来了，他不吃饼也不喝酒，你们便说他附了魔了。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又说这是个贪吃嗜酒的人，是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一切智慧之子必彰显智慧的正义。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给当事人指出来他们一种不切实际极端的一种批评的态度，而他举出来的例子就是以他自己跟若翰啊当作这个例子。我们知道希泽若翰来的时候，他住在这个旷野，宣布这个天国临近的这样一个消息，要求当时的以色列人要悔改。那他自己呢，在生活上十分的刻苦，可是耶稣来了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参与这个社会，跟罪人在一起，跟他们吃喝，两种不同的传福音的态度，可是呢遭受到相同的批评。耶稣举的例子是他说好像是街上的儿童彼此呼唤说，我给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却不悲哭。因为指出来是一种态度，其实在我们现在20世纪还是存在的，就是一种漠视的态度。这种漠视的态度有时候让人非常的心寒，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一方面不关心不在乎，或是不屑，不当一回事。仿佛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可是对于他周遭的事物呢，他不起反应，也呢不参与。那基本上呢，他的存在对于这个社会本身呢，不会带来太大的这个影响。虽然在负面上不是那么那样的大，可是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进步发展等等，可能他往往会缺席。面对他人的批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的态度呢？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对父子，他们骑马路上是就碰到人，就有人开始批评，他说这父亲跟儿子两个人都骑在马上面，对这只马来讲是很不公平，那个马好可怜了。好吧，那父亲一听呢，就两个人都下马了，就两个人就走路牵着马走。 走走走走，咦，后来又有人批评了，他说有麻啊，不骑，然后这样走这么辛苦啊，尤其是父亲，他说没有考虑到这个小孩子年纪这么小，就叫他走路啊，也不会叫他骑在马上面。好了，父亲听这么一讲，就把孩子放在马上面了，然后继续牵着马走走走。也有人又说了啊，他说这个父亲呢啊，牵着马让小孩子坐在上面啊，然后小孩子年纪这么小啊，坐在马上面，父亲呢本身呢啊，可能更需要啊，更年纪更大啊，更好他就骑坐在马上面。这父亲一听呢啊，好像也有道理，就把孩子放下来，自己骑在马上面。那骑着马牵着这个儿子在路上走，有人讲了，他说这个怎么样的父亲呢啊，完全不爱这个儿子啊，自己骑在马上面这么自私，而让儿子啊在这个旁边呢在走啊。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可以听到，就是说不管这个父亲做什么的决定呢，别人呢如果他愿意批评的话，一定可以找到理由。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只是为了去迎合别人的这个喜欢啊，怕别人的批评，那最后呢我们真的是不晓得如何自处。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讨好所有的人，真的要讨好所有人，最好的方式呢，我认为呢是对大家一律平等的对待，也就是不要去讨好任何人。当我们不要去讨好任何人的时候呢，也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为什么当你要尝试的要去讨好所有的人呢，一定会有偏差，要么就对这个好多了一点，另外一个少一点，那彼此比较到最后呢，自己呢都两面呢都不是人。所以耶稣给我们指出来一个面对别人批评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要做我们自己。因为别人如果他愿意批评的话，他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那同时他也指出来这样的一个态度，漠视的态度，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脉动，人呢不再产生这个兴趣。那我们从社会抓到回到教会里面，我们看教会的整个发展，真的我们不禁要承认，就是教会的一些现在的一些啊活动啊，它的生态等等，有人有时让人觉得就是说很提不起劲啊，到底这个教会里面的生命力在哪里？为什么好像是生病了，活不起来，动不起来？为什么人提不起劲来啊？对于教会的活动，对于教会的参与，表面上来看，真的是现在的社会非常的富足，也非常的进步，很多东西值得人去追求。那过去呢，可能是教会提供了，答复了人的某一种需要，可现在社会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那面对着快速变化的社会，教会可能在脚步上，有时候慢了半拍，不一定能够跟得上。礼拜四晚上呢，最近参加一个这个研习会，那为夺去了几个教堂呢办这样的一个研习会，请到一位这个带领的姐妹，她就提到，她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这个堂区能够活起来。第一个她指出来，教会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就是堂区，就是本堂，也就是教堂，由这个教堂构成这个教区，教区呢再组成各个地方教会。所以说如果教会本身呢它有了问题，或是它的生命力展现不出来，首先必须看的到底堂区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每一个教友他最基本的培育呢是在本堂里面，你就从受洗然后听道理，后来可能继续呢在教会参与接受培育等等。那我们不容否认的，至少在台湾的教会 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团体，他们把人力把资源呢，并不一定是投资在教堂，都是在学校，在一些机构等等，把一些蛮优秀的人才呢都投资在教育上面。当然教育这方面需要人才，也需要有教会的这个灵在做这样的一个标记，做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一个灵在。可是呢，回过头来看，如果教会最基本的是在本堂，那么现在是我们应该要反省的时候，如何让堂君能够活起来，能够展现他应该有的面容。刚提到说末世的态度，中文说哀莫大于心死，那其实末世呢也是一种心基本上是死了那种态度，让人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可悲。去年我经过印度，那在坐在火车上就观察当地人民的一些态度，那我发现呢很奇妙的，一方面印度人他们有蛮有这种容忍的精神，那对于这个环境呢，比方说他们使用的东西垃圾塑胶袋等等，他们很习惯的就是往窗户外一丢，或是往这个座位底下一丢，为他们是非常的习惯。其实可以看，如果说早期这些东西是都可以会腐化的自然的东西，那么这个态度会很自然，它往外面一丢就是回归自然。可是问题现在是这些东西要经过多少年甚至很久很久才会腐化，那么往外丢的时候造成什么的现象呢？从火车内往外一看，窗户外一看，火车铁轨两旁呢都是堆满了垃圾袋等等，针对环境的污染呢造成蛮大的伤害。当然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民族原本跟大自然蛮有这样的一个敏感性，可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进步等等，在对注重环境卫生环保教育上可能没有跟上，所以他们就变成类似一种不在乎漠视一个态度，那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刚刚提到说面对一个堂区怎么样让他能够重新的活起来，改变这种漠视的态度，不是说来参与组织的弥撒然后就回去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研习会里面提到有三个重点，他说我们教堂的所筹划的一些活动基本上应该围绕它的重心，这个活动一些重心让这个本堂能够凸显它的特色。那他的几个批判的就是说根据的一些判准是什么呢？第一个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办活动是以耶稣基督，不是特别以某一位神父或是一位主教也或是某一位有名的人士或弟兄或姐妹，不是，都不是，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当然可以想象这个人会逝去会老，神父会调动等等，唯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这样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团体才能够持久。另外一个呢重点是我们要形成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某一个强人来了然后有很大的影响力，不是，而是更健康的是形成一个团体，共同参与的方式，大家呢都能够付出，大家觉得这个他是属于团体的一份子。第三个判定的标准呢是为了实践天国的使命，是我们设计的活动里面呢应该是围绕着帮助大家跟耶稣基督建立深的关系，而我们彼此之间呢更加的认识，不是在教堂当中一直参加礼拜参加弥撒，结果左右的邻舍呢都不认识，真的是要形成团体彼此认识，而且认识他的背景认识他的家庭。那透过因为是彼此认识形成的团体呢，就会弟兄姐妹之间会有互相的关怀，不只是我们自己形成一个团体还蛮重要的，这个团体发展健康的应该对外有一个使命， 对于这个教堂所处的这个社区，教堂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尤其是那些不是天主教的这些邻居等等。可以说教堂这些教来讲基本上是少数，那是不是因为教堂的临在对于周遭的这个社区造成了积极的正面的一个影响，那这个是让这堂区活起来的这个重点。那在分享当中也提到，其实呢首先呢可能要考虑从使命开始，从一个共同的使命啊，找寻找一个为这个本堂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的使命大家可以做。那这有什么好处呢？从使命开始的时候就会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啊，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大家可以慢慢形成一个团体。那在实践这个使命的同时呢，就会发现在灵性生活上的一些不足需要加强。比方说如果我们固定到一个安老院或是一个孤儿院去服务啊，每一个礼拜固定一个时段去，那这些人固定去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团体。那在跟这些对象服务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人生的蛮现实的一面，可能是老或是自私，或是有些人被抛弃和经验一些痛苦等等。那这些服务的弟兄姐妹就会被触动到自己的一些匮乏不足和软弱。那在这样的具体的服务的使命当中呢，他会提到我需要灵性生命的食粮。那这样回来更会加深呢愿意跟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那这样他在参与教会活动，不管是祈祷礼仪弥撒等等呢，就会有所改变，不再是只是为了尽义务，只是为了答复某种教会的要求或规定，而是真的他能够体会到透过这些宗教的一些活动礼仪的敬拜等等精神上的操练，一帮助他得到精神上的食粮。那这样的食粮帮助他在从事于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呢，更有毅力，更有恒心，更有力量去达到。所以说从使命帮助建立一个团体，在服务当中呢体验到有精神的需求，会更加深跟基督的关系。那这是一个可以进取的，也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方式，主要的就是让这个团体彼此更加的健康，能够成长。那当中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这个团体本身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对外的进行使命，对别人做出关怀。像我们本堂就要考虑今年的暑假要办一个快乐儿童营，他们发现呢每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有不少的小朋友就会经过本堂的神父的办公室。那这些大部分他们本身都不是天主教的教友，可是他们来会在办公室这样会打招呼，也会在这边玩打躲避球等等。那基本上他们表示出对教会有一个兴趣，想进一步认识，想进一步了解。所以暑假的这种快乐儿童营，我们也是计划邀请他们为他们办这样的活动，也让他们有更进一步跟教会有关系，也让他们形成一个团体，也让他们多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希望今天的这样的福音帮助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批评批判的时候，不要失掉了自己的立场，而是更坚决的更努力的做我们自己，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的路呢可以走得久久长长。